资治通鉴，司马光等。司马光等从图为大渊献二月开始，到崇光敕奋若六月结束，共计两年多时间。宪宗昭文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下，元和十四年己亥，公元819年二月，李听袭击海州，攻克东海、渠山、怀仁等县。李肃在宜州击败平卢军，攻下城县。李师道听说官军逼近，征发民夫休整运州城壕，准备防守，连富人都被征用，百姓更加恐惧怨恨。都知兵马使刘悟是刘正臣的孙子，李师道派他率领10000多人驻扎在阳谷抵抗官军。刘悟注重宽厚仁惠，让士兵们各自方便，军中称他为刘父。等到田弘正渡过黄河，刘悟的军队没有防备，作战又多次失败。有人对李师道说，刘悟不整顿军法，专门收买人心，恐怕有意志，应该早点除掉他。李师道召刘悟来议事，想杀他。有人劝谏说，如今官军四面合围，刘悟没有叛逆的迹象，仅凭一个人的话就杀他，各位将领谁还肯为您效力？这是自毁爪牙。李师道留了刘悟10天，又派他回去，后赠金银布帛安抚他。刘悟知道了这事，回到军营暗中防备。李师道因为刘悟领兵在外，任命刘悟的儿子刘从建为门下别奏。刘从建每天和李师道的奴仆们游玩，探听到许多阴谋，秘密写信告诉父亲。又有人对李师道说，刘悟终究是祸患，不如早点除掉。丙辰，李师道暗中派两个使者带着文书交给行营兵马副使张先，命令他砍下刘悟的头线来，并让张先暂代行营事务。当时刘悟正占据高丘，搭起帐幕设酒宴，离军营2-3里。两个使者到军营，秘密把文书交给张先。张先一向和刘悟关系好，假装和使者谋划说，刘悟从节度使府回来，防备很严，不能仓促行事。我请求先去告诉他，说司空派使者慰问将士，还有赏赐物品，请都头赶快回来，一同接受传话，这样他就不会怀疑，然后可以动手。使者同意了。张先揣着文书跑去见刘悟，凭退旁人给他看。刘悟暗中派人先抓住两个使者，杀了他们。当时天已傍晚，刘悟勒马慢慢走回军营，坐在帐下严密布置士兵自卫，召集各位将领，严厉地说，我和各位不顾生死抗击官军，确实没有辜负司空。如今司空听信谗言来取我的头，我死了，接下来就轮到各位了。况且天子要杀的人只有司空一个，现在军队形势日益紧迫，我们为什么要跟着他灭族？我想和各位卷起旗帜，收起铠甲，返回运州，奉行天子的命令，不仅能免于危亡，还能求得富贵，各位认为怎么样？兵马使赵垂吉站在众人前面，过了好一会儿回答说，这样事情果真能成功吗？刘悟应声骂道，你和司空合谋吗？立即杀了他。接着挨个问其他人，有迟疑不说话的全部杀掉，又杀了军中平时被众人憎恶的人，共30多人，尸体陈列在帐前。其余的人都吓得两腿发抖，说只听都头的命令，愿效死力。于是命令士兵说，进入运州每人赏钱100名，只是不准靠近军库。节度使宅地和叛党家的财物任凭你们掠取，有仇的可以报仇。让士兵们吃饱饭，拿着兵器，半夜听到鼓声三响后就出发。士兵口中衔枚，麻嘴绑住，遇到行人就扣留，没有人知道。距离运州城几里，天还没亮，刘悟停下军队，让人听城上打更声停止，派10个人先走，宣布说刘都头奉帖子追入城。守门的人请求等写了简帖报告节度使，10个人拔刀对准他们，守门人都逃窜躲藏。刘悟率领大军随后赶到，城中喧哗声震天动地。等到达时，内城已经大开，只有牙城还在抵抗，随即放火，用斧头劈开门攻入。牙城里的兵不过几百人，起初还有人放箭，不久知道抵挡不住，都扔下兵器。刘悟率兵登上议事厅，派人搜捕李师道。李师道和两个儿子躲在厕所的床下，被搜出来，刘悟命令把他们押到衙门外空地，派人对他说，刘悟奉密诏送司空回京城，但司空还有什么脸面再见天子？ 李世道还有侥幸求生的想法，他儿子李鸿芳仰头说，事已至此，快点死就是幸运，随即都被杀了。从卯时到午时，刘悟命令两位都虞候巡视街市，禁止抢掠，很快就安定下来。在球场大规模聚集士兵百姓，亲自骑马巡视，安抚他们。杀了赞成李世道叛逆阴谋的20多家，文武将吏又怕又喜，都来祝贺。刘悟见到李公度，拉着手抽泣，把贾直言从狱中放出，安置在幕府中。刘悟从阳谷回兵直奔运州时，暗中派人把计划告诉田弘正说，事情成功就举烽火告知，万一城中有防备不能攻入，希望您带兵援助，攻城之后都归您，我哪敢占有，并让田弘正进军占据自己的营地。田弘正看到烽火，知道攻下了城，派使者去祝贺。刘悟用匣子装上李世道父子三人的头，派使者送到田弘正军营。田弘正大喜，用陆布上报朝廷，资清等12州都平定了。田弘正刚得到李世道的头，怀疑不是真的，召来夏侯成让他辨认。夏侯成仔细看着脸，长时间大哭，几乎昏厥，然后抱着头舔去眼中的尘土，又放声痛哭。田弘正为之动容，认为他有义气而没有责备。壬戌，田弘正的捷报送到，乙丑，任命户部侍郎杨于林为资清宣抚使。己巳，李世道的首级送到。自从广德年间以来，将近60年，藩镇在河南、河北30多个州专横跋扈，自行任命官吏，不向朝廷进贡赋税，到这时全部遵守朝廷的约束。皇上命杨于林划分李世道的土地，杨于林根据地图册籍看土地的远近，计算兵马多少，核对仓库虚实，分为3道，使之均衡，以运、漕、蒲为一道，资、清、齐、登来为一道，兖、海、沂、密为一道，皇上听从了。刘悟因为当初讨伐李世道的诏书上说，部将有能杀死李世道率众投降的，就把李世道的官爵全部给他，以为能完全得到12州之地，于是补充任命文武将佐，更换州县长官，对其部下说，军府政务一切照旧，从今以后只和各位豹子弄孙，还有什么可忧虑。皇上想调刘悟到别的镇，怕刘悟不接受替代，又要用兵，秘密下诏让田弘正观察他。田弘正每天派使者到刘悟那里拖延修好，实际上是观察他的举动。刘悟力气大，喜欢摔跤，得到运州3天就教军中壮士摔跤，和魏博使者在大厅中观看，自己摇肩挽袖离开座位注视。田弘正听说了，笑着说，他听到调任的命令，马上就要走了，能做什么。庚午，任命刘悟为义城节度使。刘悟听说任命下达，手足无措，第二天就出发了。田弘正已经率领几道兵马，等到达城西2里，和刘悟在客厅相见。刘悟当即接受荆棘，飞驰前往华州，征召李公度、李存、郭护、贾直言随行。刘悟一向和李文慧交好，得到运州后派人召他，还没到，听说将要调任，郭护、李存谋划说，李文慧是个奸佞之人，败坏资清一道，灭李司空全族，是万人共同仇恨的，不趁此时杀他，田相公来了，务求宽大，将如何洗雪3旗的愤怨。于是伪造刘悟的帖子，派使者到李文慧所到之处取他的头回来。使者在风旗驿遇到李文慧，杀了他。等回来时，刘悟和郭护、李存已经走了，无法复命。李文慧的2个儿子，一个逃亡，一个死在狱中，家产全被人抢掠，田宅被没收。诏令任命资清行营副使张先为荣州刺史。癸酉，加封田弘正为检校司徒、同平章事。在此之前，李世道将要失败的前几个月，一有风吹草动，就怀疑有变故，禁止运州人亲友宴聚，以及在路上私下交谈，违者治罪。田弘正进入运州后，全部废除苛禁，听任人们游乐，寒食节7天7夜不经行人。有人劝谏说，运州人长期为敌，如今虽然平定，人心未安，不可不防备。田弘正说，如今作恶的人已经除掉，应当施行宽厚仁惠，如果再严加督察，这是以节换节，有什么改善呢？在此之前， 贼人多次派人进入潼关，截断陵园几门，焚烧仓库，射箭投书，用来震惊京师，阻挠官军。有关部门督察很严，潼关首吏甚至打开行人包裹搜查，但终究不能断绝。等到田弘正进入运州，查看李世道的账簿，有奖赏杀武元衡的凶手王世元等人，以及奖赏潼关蒲津立足的案卷，才知道以前那些都是立足接受了贼人贿赂，纵容他们作奸。裴度编纂技术蔡州，运州用兵以来，皇上的幽情计谋策略，趁势验时进献，请求加盖玉印交付史官。皇上说，这样做好像出于我的本意，不是我所想要的，没有允许。三月戊子，任命华州刺史马总为运、曹、蒲等州节度使。己丑，任命义城节度使薛平为平卢节度使，资清齐登来等州观察使。任命资清四面行营公军，使王遂为宜海掩密等州观察使。恒海节度使乌仲印上奏说，和硕藩镇之所以能够抗拒朝廷命令六十多年，是因为各州县都设置镇江主持事务，夺取刺史、县令的权力，自作威服。假如刺史各能行使自己的职责，那么即使有安禄山、史思明那样的奸雄，也一定不能以一州之地单独反叛。陈所辖的德、地、景三州已经发文各自归还刺史职事，各州在州的兵马都由刺史统领。下四月丙寅，诏令各道节度、都团练、都防御、经略等使所统辖的知郡兵马都让刺史统领。自从至德年间以来，节度使权势重大，所统各州都设置镇兵，由大将主持，残暴强横为患，所以乌仲印谈论此事。此后河北各镇只有恒海最为服从命令，这是因为乌仲印处置得当的缘故。兴卫工部侍郎同平章事程毅去世，裴度在相位知无不言，黄甫伯的党羽暗中排挤他。丙子，下诏任命裴度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身份充任河东节度使。黄甫伯专门靠搜刮聚财取媚，无人敢说话，只有谏议大夫武如衡上书指出。黄甫伯向皇上申诉，皇上说，你是因为武如衡上书想要报复怨恨吗？黄甫伯才不敢说话。武如衡是武元衡的堂弟，使馆修撰李敖上言，认为平定祸乱靠的是武功，振兴太平靠的是文德。如今陛下已经用武功平定海内，如果接着革除弊政，恢复高祖太宗旧制，任用忠正之人而不怀疑，并退邪佞之人而不亲近，改革税法，不督收钱币而收取布帛，断绝进献，宽免百姓租赋，后代边防士兵以抵御戎狄侵略，多次访问代制官以通晓阻塞蒙蔽。这六条是政治的根本，太平之所以兴起，陛下已经能行那些难事，为什么不做这些容易的事呢？以陛下天资上圣，如不被近臣阿谀奉承之词迷惑，任用骨梗正直之士与他们一起振兴大化，可以毫不费力的成功。如果不做这些事，臣恐怕在大功之后安逸享乐容易滋生。进言的人一定会说，天下已经太平了，陛下可以高枕无忧，安享逸乐，这样的话太平就不可期待了。秋七月丁丑朔，田弘正送来刺杀武元衡的贼人王世元等十六人，诏令交付京兆府御史台共同审讯，他们都服罪。京兆尹崔元略拿武元衡的模样询问，却多有不同。崔元略问原因，回答说，衡州、运州同谋派刺客刺杀武元衡，而王世元等人迟到，听说衡州人成功了，就窃取为自己的功劳，回来报告领赏，如今自认为罪行相当，终究难免一死，所以承认了。皇上也不想再辨明正武，全部杀了。戊寅，宣武节度使韩弘开始入朝，皇上待他非常优厚。韩弘进献马三千匹，绢五千匹，杂增三万匹，金银器一千件，而汴州的仓库里还有钱一百多万名，绢一百多万匹，马七千匹，粮食三百万斛。己丑，群臣给皇上上尊号，称为元和圣文神武法天应道皇帝，大赦天下。宜海掩密观察使王遂，原本是个管理钱财粮谷的官吏，性格急躁偏狭，没有远见。当时军府刚刚建立，人心尚未安定，王遂专门采用严酷的手段治理， 所用的刑杖比通常的大得多，每次辱骂将士士卒，总是说反贼。又在盛夏时节强迫士兵修建官府房舍，督促责罚非常严厉，将士们都很愤怒怨恨。辛卯这天，服役的士兵王辩和四个同伙在沂水里洗澡，秘密谋划作乱，说现在服役触犯刑法也是死，拼命干一番大事也是死，为干大事而死不是比白白送死更好吗？明天常侍和监军副使有宴会，军官们都在休假，值班的士兵大多休息，我们趁着这个机会出其不意的动手，可以万无一失。四人都认为说得对，约定事情成功后推举王辩做留后。壬辰这天，王遂正在宴饮，时间过了中午，王辩等五个人突然闯进来，在值班房前取了弓刀，径直上前射中副使张敦实，杀了他。王遂和监军狼狈地起身逃跑，王辩抓住王遂，列举他在盛暑时节征发劳役，用刑苛刻暴虐的罪状，当场杀了他。王辩传令不要惊动监军，随即自称留后，登上厅堂发号施令，与监军分庭抗礼，召集将吏前来参拜祝贺，众人没有敢不服从的。监军把情况详细上报朝廷。甲午这天，韩红又进献绢25万匹、13万匹、银器270件。左右神策军中尉各进献钱10000名。自从淮西用兵以来，杜支、盐铁以及各地争相进献，称为驻军。贼寇平定后又进献，称为贺礼。后来又进献，称为驻赏。皇上加尊号时又进献，也称为贺礼。丁酉这天，任命河阳节度使林虎楚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林虎楚和黄甫伯是同榜进士，黄甫伯引荐他做了宰相。朝廷听说宜州发生军乱，甲辰这天任命地州刺史曹华为宜海兖密观察使。韩红多次上表请求留在京师。八月己酉这天，任命韩红为守司徒兼中书令。癸丑这天，任命吏部尚书张弘敬为同平章事，充任宣武节度使。张弘敬是宰相的儿子，年轻时就有官好的名声，在朝廷上举止简约沉静。河东、宣武两地缺乏主帅，朝廷因为他向来声望地位很高，派他去镇守。张弘敬承接在王鄂聚敛之后，韩红严酷威猛之后，两镇百姓都喜欢他的廉洁谨慎、宽厚大度，所以上下都安定。几位这天，田弘正入朝，皇上待他特别优厚。戊辰这天，陈许节度使西世美去世，任命库部员外郎李伯为调剂使。李伯上言，臣经过渭南，听说长垣乡原来有400户，现在只有100多户。文乡县原来有3000户，现在只有1000户。其他州县大致相似。退就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都是因为把逃亡户的税额摊派给邻居，导致逼迫他们也一起逃亡。这都是那些聚敛的臣子剥削百姓讨好皇上，只想把水抽干，不顾有没有鱼，请求陛下颁发诏书，杜绝摊派逃税的弊端，用逃亡户的全部家产抵偿税额，不够的就请求免除。估计用不了几年，人们都会重新从事农耕了。执政大臣看到后很厌恶他，李伯于是称病回到东都。癸酉这天，吐蕃侵犯庆州，在方渠扎营，朝廷商议发兵讨伐王辩，又担心青州、运州互相煽动接连生变，于是任命王辩为开州刺史，派中使赐给他委任状。中使骗他说开州估计已经有人在路上迎接了，留后应当尽快出发。王辩当天就从宜州出发，随从还有100多人，进入徐州境内后沿途减少随从，他的部众也逐渐逃散，于是给他带上枷锁，骑着驴进入关中。九月戊寅这天，在东市被腰斩。在此之前，朝廷把运州兵一分为三，归属3个藩镇。等到王遂死后，朝廷认为李世道的余党凶恶的习气没有消除，命令曹华率领地州兵前往镇所讨伐他们。宜州将士前来迎接的，曹华都用好言好语安抚他们，让他们先进城，慰问安抚其余的人，大家都没有怀疑。曹华到任3天后，大宴将士，在帐幕下埋伏了1000名甲士，然后召集众人宣告说，天子因为运州人有迁徙的劳苦，特别给予优厚的赏赐，应该让运州人站在右边，宜州人站在左边。等站好位置后，曹华命令宜州人都出去， 于是关上门，对运州人说：“王常是奉天子的命令在此地做主帅，将士们怎么能擅自杀害他？”话还没说完，伏兵冲出来包围他们，并加以杀害，死了1200人，没有一个逃脱的。门屏之间升腾起1丈多高的红色雾气，过了很久才散去。陈司马光评论说：“春秋记载楚子虔在申地诱捕蔡侯班并杀了他，那是列国之间的事。孔子还深深贬斥他，厌恶他用诱骗手段进行讨伐，何况是作为天子而诱骗一个百姓呢？”王遂凭着聚敛的才能管理新建立的藩镇，因为苛刻暴虐导致祸乱。王便是个平庸的人，趁着事端窃取权位，如果宜州主帅任用得当，杀他比杀猪狗还容易，何必用天子的诏书作为引诱人的诱饵呢？况且作乱的人只有5个，却让曹华设下骗局，屠杀1000多人，不是太过分了吗？这样一来，从今以后，士兵谁不猜疑自己的将帅？将帅凭什么来指挥士兵？上下互相怒视，像仇敌一样聚在一起，有机会就互相残害，只不过是先动手的人成为强者罢了。祸乱什么时候才能平息呢？宪宗削平叛乱，几乎达到太平盛世，他的美好功业之所以不能善终，是因为苟且追求眼前的功效，不重视大的信用。贾臣这天任命田弘正兼侍中、魏博节度使的职务不变。田弘正三次上表请求留在京师，皇上不允许。田弘正常常担心自己一旦去世，魏州人还是会按照旧例世袭，所以他的兄弟子侄都在朝廷任职，皇上都提拔他们担任显要的官职，满堂都是红色紫色的官服，当时的人认为很荣耀。一次这天，皇上问宰相：“玄宗的政治先治理而后混乱，是什么原因？”崔群回答说：“玄宗任用姚崇、宋璟、卢怀慎、苏挺、韩修、张九龄时就治理，任用宇文荣、李林甫、杨国忠时就混乱，所以用人的得失关系不清。”人们都认为天宝14年安禄山反叛是祸乱的开始，臣独自认为开元24年罢免张九龄的宰相职务，专任李林甫，这才是治与乱的分界点。希望陛下以开元初年为榜样，以天宝末年为鉴戒，这才是社稷无边的福气。黄甫伯对此非常痛恨。冬季10月壬戌这天，荣管奏报安南贼人杨清攻陷都护府，杀死都护李相古以及妻子儿女官署，不取1000多人。李相古是李道古的哥哥，因为贪婪放纵、苛刻暴虐，失去民心。杨清世代为蛮族酋长，李相古召他做牙将，杨清郁郁不得志。李相古命令杨清率兵3000讨伐黄洞蛮，杨清趁人心怨恨愤怒，率兵连夜返回，袭击府城，攻陷了他。当初蛮贼黄少卿从贞元以来多次反叛，贵管观察使裴行立、荣管经略使杨明想侥幸立功，争相请求讨伐他，皇上同意了。岭南节度使孔奎多次进谏说，这些人不过是禽兽罢了，只可以自己考虑利害得失，不值得和他们讨论是非。皇上不听，大规模征发江湖的军队会同荣、贵两管前往讨伐，士兵遭受瘴疠侵害，死亡的人不计其数。安南乘机作乱，于是杀了都护。裴行立、杨明最终没有功劳，两管名声凋敝，只有孔奎所管辖的地区安然无事。丙寅这天，任命唐州刺史桂仲武为安南都护，赦免杨清，任命他为琼州刺史。这个月，吐蕃节度论三摩等人率领150,000军队包围延州，党项也发兵协助他们。刺史李文月竭力据守，总共27天，吐蕃不能攻克。林武牙将史凤进对朔方节度使杜叔良说，请求率兵3000，携带30天的干粮，深入吐蕃境内，以解延州之围。杜叔良给了他2500人。史凤进出发10多天后，没有声息，朔方人都以为他们全军覆没了。没过多久，史凤进从另一条路出现在吐蕃背后，吐蕃大惊，溃散逃走。史凤进奋力攻击，大破吐蕃，杀伤不计其数。史凤进和凤翔将领也是良仆，金元将领豪此以勇敢善战闻名于边境，吐蕃害怕他们。柳密到了台州，驱使官吏百姓采药，1年多没有收获，心中害怕，全家逃入山中。浙东观察使把他逮捕押送京师。 黄甫伯、李道谷保护他，皇上又让他带着翰林。服用他的药后，皇上一天比一天烦躁口渴。起居舍人裴林上言，认为为天下除害的人享受天下的利益，和天下人同乐的人享受天下的福分，从皇帝到周文王、武王，在位长久而长寿，都是用的这个道理。从去年以来，各地纷纷推荐方士，辗转互相引荐，人数逐渐增多。假使天下真有神仙，他们必定深深隐藏在山林岩壑中，唯恐被人知道。凡是窥伺权贵之门，用大话自我炫耀，用奇迹惊动众人的，都是图谋不轨、追求私利的人，怎么能相信他们的说法而服用他们的药呢？药是用来治病的，不是早晚经常服用的东西。何况金石库列有毒，再加上火气，恐怕不是人的五脏所能承受的。古时候君王服药，臣子先尝，请求命令献药的人先自己服用一年，那么真假自然可以分辨了。皇上大怒，十一月己亥这天把裴林贬为江陵县令。当初群臣商议给皇上加尊号，黄甫伯想增加孝德二字，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群说圣字中就已经包含了孝。黄甫伯在皇上面前诬陷崔群说崔群对陛下令惜孝德二字，皇上很生气。当时黄甫伯拨给边军的赏赐经常不能及时发放，而且发给的多数是陈旧败坏的东西，不能使用，军士们愤怒怨恨，流言说想要作乱。李光炎忧虑恐惧，想要自杀，派人向皇上申诉，皇上不相信。京城里人心惶恐，崔群把朝廷内外的人心情况全部禀报皇上。黄甫伯秘密对皇上说，边境赏赐都按照旧例，而人心突然这样，是因为崔群煽动，想以此博取政治的名声，把怨恨归到陛下身上。皇上认为他说的对。12月乙卯这天，任命崔群为湖南观察使，于是朝廷内外都对黄甫伯恨得咬牙切齿。中书舍人武如恒有气节，喜欢直言，皇上器重他，对待他很优厚，人们都说他即将入朝为相。林狐楚嫉妒他，想设法阻止他，于是推荐山南东道节度推官狄坚摩的才能品行。癸亥这天提拔狄坚摩为左十一内供奉。狄坚摩是狄仁杰的族曾孙。林狐楚亲自起草致书文辞，极力称说天后窃居地位，奸臣擅权，依赖狄仁杰保护中宗，得以恢复明君之位。武如恒向皇上哭着诉说，并且说臣的曾祖父武平一在天后朝时辞去荣华富贵，终老一生。皇上从此看不起林狐楚的为人。元和十五年庚子，公元820年春季正月乙亥，兖密观察使曹华请求将治所迁到兖州，皇上同意了，亦承节度使刘悟入朝。当初左军中尉吐突成璀谋划立李王李运为太子，皇上不答应。等到皇上卧病，吐突成璀的谋划还没有停止。太子听说后很忧虑，秘密派人向司农卿郭昭问计。郭昭说殿下只要尽孝道谨慎的等待，不必忧虑其他。郭昭是太子的舅舅。皇上服用金丹，经常暴躁发怒，左右的宦官常常得罪，有的甚至被处死，人人自危。庚子这天，皇上在中和殿突然去世。当时人们都说是内常侍陈弘志弑君叛逆，他的同党隐瞒了这件事，不敢讨伐贼人，只是说药性发作，外面的人无法弄清真相。中尉梁守廉和众宦官马敬谈、刘承协、韦元素、王守成等人共同拥立太子，杀死吐突成璀和李王李运，赏赐左右神策军士兵每人前五十名，六军威远军每人三十名，左右金吾每人十五名。闰月丙午这天，穆宗在太极殿东厢即位。当天召见翰林学士段文昌等人以及兵部郎中薛放，驾部员外郎丁公柱在司政殿问对。薛放是薛荣的弟弟，丁公柱是苏州人，两人都是太子的侍读。皇上还没有临朝听政，薛放、丁公柱经常在宫中侍奉，参与机密事务，皇上想任命他们为宰相，两人坚决推辞。丁未这天停止在西宫举行朝拜哭灵，在月华门外召集群臣，贬黄甫伯为崖州司户，市井百姓都互相庆贺。皇上商议任命宰相， 令狐楚推荐御史中丞萧勉。辛亥这天，任命萧勉和段文昌都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令狐楚、萧勉和黄甫伯都是同榜进士，皇上想杀黄甫伯，萧勉和宦官救了他，所以得以免死。壬子这天，用杖刑处死柳密和僧人大通，其余方士都流放到临表，贬左金吾将军李道古为寻州司马。癸丑这天，任命薛放为工部侍郎，丁公柱为给事中。二月丁丑，实际应该是乙卯，尊郭贵妃为皇太后。皇上登丹凤门楼，大赦天下。事情结束后，在门内乘陈歌舞杂戏并观看。丁亥这天，皇上到左神策军观看首博杂戏。庚寅这天，监察御史杨于清上书认为，陛下应当接见群臣，广泛咨询，和颜悦色，使人们进献忠言，如同追求利益，议论政事如同诉说冤屈，这样还不能达到太平盛世，是从来没有的事。衡山人赵之威也上书劝谏皇上游玩打猎没有节制，皇上虽然不采纳，但也不怪罪他们。壬辰这天，废除庸管，命令荣管经略使杨明监管其地。安南都护贵重武到达安南，杨清据守边境不让他入境，杨清施用刑罚残忍暴虐，他的同党离心离德。贵重武派人劝说他手下的首领，几个月之间归降的人接连不断，共得到军队7000多人。朝廷认为贵重武故意拖延，甲午日任命贵管观察使裴行立为安南都护，乙未日任命太仆卿杜世芳为贵管观察使，丙申日贬贵重武为安州刺史。丹王李煜去世，吐蕃侵犯灵武。唐宪宗晚年，回鹘派何达干前来求婚，态度非常恳切，宪宗答应了。三月癸卯朔日，派何达干回国。皇上看到夏州观察判官柳公权的书法墨迹，非常喜爱。辛酉日任命柳公权为右拾遗、翰林侍书学士。皇上问柳公权，你的书法怎么能写得这么好？柳公权回答说，用笔在于用心，心正笔就会正。皇上沉默不语，脸色改变，知道他是在用笔法劝谏。柳公权是柳公绰的弟弟。辛未日，安南将士打开城门迎接贵重武，抓获杨清，将他斩首。裴行立到达海门后去世，重新任命贵重武为安南都护。吐蕃侵犯延州，起初善部员外郎元稹担任江陵市曹参军时，与监军崔谭俊关系友好。皇上在东宫时听到宫女诵读元稹的诗歌而赞赏他，等到即位后，崔谭俊回朝献上元稹的诗歌100多篇。皇上问元稹在哪里，回答说现在担任散郎。夏季五月庚戌日，任命元稹为祠部郎中、知制诰，朝廷舆论都鄙视他。恰逢同僚们在官署吃瓜，有苍蝇落在瓜上，中书舍人武如恒用扇子挥赶苍蝇说，刚从什么地方来，竟聚集到这里。同僚们都变了脸色，武如恒神态自若。庚申日将神圣张武孝皇帝安葬在景陵，庙号宪宗。六月任命湖南观察使崔群为吏部侍郎，在别殿召见他问答。皇上说，朕被立为太子时知道你是辅佐之臣。崔群回答，先帝的心意早已属于圣明的陛下，臣有什么功劳。太后居住在兴庆宫，每逢初一十五，皇上率领百官到宫中祝寿。皇上生性奢侈，用来奉养太后的物品尤其华美靡费。秋季七月以四日，将运、曹、蒲三州节度改为天平军。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令狐楚因担任山林使期间布吏盗窃官物，又不支付工匠工钱，收走15万名钱作为盈余献上，导致怨恨声满路。丁卯日被罢免宰相，出任宣摄持观察使。八月癸巳日征发神策军士兵2000人疏浚于藻池。戊戌日任命御史中丞崔植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己亥日再次贬令狐楚为衡州刺史。皇上刚过完为父皇扶丧的宫厨之期，就从事游乐、打猎、听歌、赏舞，赏赐没有节制。九月想在重阳节大摆宴席，十一李傕率领同僚上书说， 我们认为年号尚未更改，皇陵还新。虽然陛下遵从了改日易月的丧期，屈从了人情，但礼经规定了3年的丧制，陛下仍然要服新丧。遵从同轨之礼的使者刚刚离开京城，出使远方的使者还没有复命。停止禁乐是为了平民百姓，在后宫聚会饮酒恐怕不合适。皇上不听。戊午日，加封兵宁节度使李光炎、武宁节度使李肃并同平章事。冬季十月，王承宗去世，他的部下密不发丧，儿子王之敢、王之信都在朝廷，各位将领想从属内各州挑选主帅。参谋崔岁用王承宗祖母梁国夫人的命令，通告各位将领和亲兵，立王承宗的弟弟观察知事王承元。王承元当时20岁，将士们向他参拜，王承元不接受，哭着回拜，各位将领不停地坚持请求。王承元说，天子派中使监军，有事应当和他商议，等监军到来也劝他接受。王承元说，各位没有忘记先辈的恩德，不因为我年轻想让我代理军务，我请求对天子尽忠节，以继承忠烈王的志向，各位愿意听从吗？大家答应了。王承元于是在都知兵马使的厅堂处理事务，命令左右的人不能称自己为留后，将事务委托给参佐，秘密上表请求朝廷任命主帅。庚辰日，监军上奏说王承宗病危，弟弟王承元暂代留后，并将王承元的表彰上报朝廷。党项又引吐蕃侵犯荆州，军营连绵50里。辛巳日，派起居舍人摆旗前往镇州宣慰。壬午日，群臣入朝，建议大夫政坛崔琰等5人进言，陛下宴乐过多，打猎游乐没有节制，如今湖寇压境，忽然有紧急奏报，不知陛下身在何处，又早晚与亲近的一人戏子亲昵，赏赐过后，金银布帛都是百姓的高血，没有功劳不能给予，虽然内库有盈余，希望陛下爱惜，万一四方有事，不再让有关部门加重征收百姓赋税。当时很久没有在朝堂论事的事了，皇上起初很惊讶，对宰相说，这些人是什么人？回答，是谏官。皇上于是派人慰劳他们说，将依从你们的建议。宰相都祝贺，但实际上不能采纳。政坛是郑荀余的儿子。皇上曾对给事中丁公柱说，听说外面很多人宴饮取乐，这是时事，太平人民安乐，足以让人安慰。丁公柱回答说，这不是好事，恐怕会逐渐使圣上忧虑。皇上问，为什么？回答说，自从天宝以来，公卿大夫争相游乐宴饮，昼夜沉醉，歌舞杂耍，不顾左右，如此下去，则百官职责都荒废，陛下能独自不忧虑辛劳吗？希望稍加禁止，这才是天下人的福气。癸未日，荆州奏报吐蕃进军，驻扎在距离州城30里处，告急求救，任命右军中尉梁守谦为左，右神策京西北行营都监，率领4000士兵，并调动8镇全部军队前去救援，赏赐将士装钱20000名，任命谭王府长史少同为太府少卿兼御史中丞，充任打吐蕃请和好使。起初，秘书少监田忌入吐蕃担任调剂使，吐蕃请求与唐朝在长武城下结盟，田忌担心吐蕃扣留自己不能返回，只是含糊答应。后来吐蕃被党项引入侵犯，于是以此为借口说，田忌答应我派兵复盟，于是贬田忌为郴州司户。承德军才奏报王承宗去世。已有日，调田弘正为承德节度使，任命王承元为义城节度使，刘悟为昭义节度使，李肃为魏博节度使，又任命左金吾将军田部为河阳节度使。魏州刺史郝此出兵袭击吐蕃军营，杀死很多人。李光炎征发兵宁军队救援荆州，兵宁军队因为神策军接受赏赐优厚，都怨恨地说，每人给50名而不识战斗的，那是什么人？连正常衣资都得不到，却要上前线冒白刃的，这又是什么人？喧闹不止。李光炎亲自为他们开导大义，说话时流下眼泪，然后军士感动喜悦地出发了。快要到达荆州时，吐蕃害怕而退去。丙戌日，撤销神策行营。西川奏报吐蕃侵犯雅州。辛卯日，延州奏报吐蕃在乌白池驻扎，不久也都退去。11月癸卯日， 派遣谏议大夫郑谭前往镇州宣慰，赐钱100万名以赏赐将士。王承元已经请求朝廷任命，各位将领及乡邻藩镇争相用旧例劝他，王承元都不听从。等到调任义成军时，将士宣华不接受命令，王承元与百骑召集将领用诏旨晓谕他们，将领们嚎哭不听从。王承元拿出家财散发给将士，选择其中有功劳的提拔，对他们说，各位因为先代的缘故不想让我离开，情谊很深厚，但让我违抗天子的诏令，罪过很大。过去李师道没有失败时，朝廷曾赦免他的罪过，李师道想离任，各位将领坚持挽留他，后来杀死李师道的也是各位将领，各位不要让我成为李师道，那就是万幸了。于是哭泣不能自已，并且下拜。石匠李济等10多人坚持挽留王承元，王承元将他们斩首示众，军中才安定。丁未日，王承元前往华州，将吏中有人想带着镇州的器物财货同行，王承元命令全部留下。皇上打算前往华清宫，戊午日，宰相率领门下中书两省供奉官到延英门，三次上表恳切劝谏，并且说如果这样，臣等应当随从，请求当面奏对，皇上都不听，谏官伏在门下省，到傍晚才退去。几位日，天未亮，皇上从复道出城，前往华清宫，只有公主、驸马、中尉、神策六军使率领禁兵1000多人随从，下午申时返回宫中。12月，几次朔日，延州奏报吐蕃1000多人围攻乌白池。庚辰日，西川奏报南诏20000人进入国境，请求讨伐吐蕃。癸未日，荣管奏报击败黄绍卿部10000多人，攻占营栅36座。当时黄绍卿长期未能平定，国子祭酒韩愈上书说，臣去年被贬到岭外，熟知黄家贼的情况，这些贼人没有城郭居住，依靠山林险阻，自称洞主，平时也各自谋生，紧急时就聚集互相保护，近来因为庸管经略，使多不得其人，恩德既不能安抚，威势又不能控制，侵夺欺压，掳掠绑架，以致产生怨恨，于是攻击劫掠州县，侵害百姓，有的报私仇，有的贪小利，有时聚集，有时分散，终究也不能成大事。近来征讨本起于裴行立、杨明这两个人，本来没有深谋远虑，意在邀功求赏，也是因为看到贼人没有聚集时，认为他们势单力弱，争相献上计谋。自从用兵以来已经2年，前后所奏报杀死俘获人数不少于20000多人，如果都不是虚假，贼人应该已经快没有了，但至今贼人依旧，足见欺骗朝廷。雍、荣两管经过这次凋敝，杀伤疫病，十室九空，如此下去，臣恐怕岭南一道没有安宁的时候。自从南征以来，贼人也受伤损很大，查其情理，他们厌倦愁苦必然很深。贼人所处荒僻，假如将这些人全部杀光，将他们的土地全部夺得，对于国家大计并不有利。如果趁着改元大庆赦免他们的罪过，派使者宣谕，他们必定闻风降服，再为他们选择有威信的人担任经略使，如果处理得当，自然永远不会有侵扰背叛之事。皇上不能采纳。长庆元年辛丑，公元821年春季正月辛丑日，皇上在元丘祭天，大赦天下，改年号。河北各道各自下令均衡制定两税，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消免，耿直廉洁，嫉恶如仇，担任宰相，珍惜官职，很少引荐提拔人。西川节度使王波大肆进奉贡品，并用财物结交宦官，请求担任宰相，段文昌又帮助他，下诏征召王波到京师。萧勉多次在延英殿力争，说王波奸邪，舆论沸腾，不能让他玷污宰相之位。皇上不听，萧勉于是辞去相位。几位日，王波到达京师。壬戌日，萧勉被罢免为右仆射。萧勉坚决辞让仆射一职。2月，癸酉日，改任吏部尚书。卢龙节度使刘总杀死自己的父亲和兄长后，心中常常一句，多次看见父兄作祟，经常在府舍中供养数百僧人，让他们昼夜做佛事，每次处理完公务退下后就处于其中，有时住在别的房间，就惊恐不能入睡。晚年 恐惧尤其严重。也看到河南、河北都已归顺朝廷，己卯日上奏请求弃官为僧，并请求赐钱100万名以赏赐将士。皇上当面晓谕西川节度使王波，让他返回镇所。王波多次上表请求留在京师，恰逢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段文昌请求辞职，壬申日任命段文昌同平章事充任西川节度使，任命翰林学士杜元颖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任命王波为刑部尚书充任盐铁转运使。杜元颖是杜淹的六世孙，回鹘保义可汗去世。三月癸丑日任命刘总兼任侍中充任天平节度使，任命宣武节度使张宏敬为卢龙节度使。乙卯日任命代理金兆尹卢世梅为荧幕观察使。丁四日下诏刘总的兄弟子侄都授予官职，大将辽佐也应当破格提拔，百姓免除赋税一年，军事赐钱100万名。戊五日立皇帝李璟为夫王，李悦为穷王，李琼为冕王，李毅为戊王，李英为茂王，李仪为光王，李协为资王，李旦为渠王，李婉为禅王，皇子李湛为景王，李涵为江王，李凑为张王，李荣为安王，李禅为隐王。刘总上奏恳切请求出家为僧，并将自己的宅地改为佛寺，下诏赐刘总法号大觉，赐名报恩，派中使将紫色僧服以及天平节度使的符节府钺侍中的告身一起赐给他，任他选择。诏书还未到达，刘总已经削发为僧，将士想拦截挽留他，刘总杀了其中带头闹事的10多人，夜晚将印信符节交给刘后张启逃走。到天明军中才知晓，张启上奏说刘总不知去向。癸亥日刘总在定州境内去世。翰林学士李德裕是李吉甫的儿子，因为中书舍人李宗闵曾经在回答策问时讽刺批评他的父亲，所以对他怀恨在心。李宗闵又与翰林学士元稹在征求进取上产生矛盾，又补缺杨汝士和礼部侍郎钱辉主持科举考试，西川节度使段文昌、翰林学士李绅各写信给钱辉，嘱托他们亲近的进士。等到放榜时，段文昌、李绅所嘱托的人都没有被录取，考中的是郑朗、郑谭的弟弟裴传、裴度的儿子苏朝、李宗闵的女婿杨英士、杨汝士的弟弟。段文昌对皇上说，今年礼部特别不公正，所录取的进士都是权贵子弟，没有才艺，靠关系得到的。皇上拿这件事询问各位学士，李德裕、元稹、李绅都说确实像段文昌所说的那样。皇上于是命令中书舍人王琦等人复试。夏季四月丁丑日下诏贬黜郑朗等10人，贬钱辉为江州刺史，李宗闵为建州刺史，杨汝士为开江县令。有人劝钱辉上奏段文昌、李绅嘱托的书信，皇上必定会醒悟。钱辉说，如果问心无愧，得失是一样的，为什么要上奏别人的私人书信呢？这哪里是正人君子所为？于是取来书信烧掉了，当时的人都称赞他。李绅是李敬玄的曾孙，王启是王波的弟弟。从此李德裕、李宗闵各自结为朋党，互相倾轧将近40年。丙戌日册封回鹘的新君为登洛语录梅密诗句主皮加崇德可汗。五月丙申朔日回鹘派遣都督、宰相等500多人来迎娶公主。壬子日盐铁使王波上奏核定茶叶专卖的税额，每百钱加税50。又十一李觉等人上书认为，茶叶专卖近来兴起于贞元年间多事的时候，现在天下太平无事，应该放宽横征暴敛的名目，却又增加税收，百姓什么时候才能得到休息呢？皇上不听从。丙辰日建王李克去世。癸亥日将太和长公主嫁给回鹘。公主是皇上的妹妹。吐蕃听说唐朝与回鹘联姻，六月辛未日侵犯清寨铺，延州刺史李文岳击退了他们。戊寅日回鹘上奏派出骑兵10000出北庭、10000出安西，抵御吐蕃来迎接公主。当初刘总上奏将所属地区分为3道，以幽州、涿州、瀛州为1道，请求任命张宏敬为节度使。平州、冀州、归州、潭州为1道，请求任命平卢节度使薛平为节度使。 瀛州、墨州为一道，请求任命暂代京兆尹卢世梅为观察使。张宏敬先前在河东以宽厚简约得人心，刘总与他相邻，听闻他的声望，因为燕地人桀骜不驯已久，所以推举张宏敬替代自己来安抚他们。薛平是薛松的儿子，了解和硕的风俗，并且对朝廷竭尽忠诚。卢世梅是刘总妻子的亲属，刘总又全部挑选了麾下有功劳强悍难治的老将，如都知兵马使朱克荣等人送到京城，请求加以奖赏提拔，使燕地人产生羡慕朝廷禄位的心思，又献上征用的战马15000匹，然后剃发离去。朱克荣是朱涛的孙子。这时皇上正沉迷于宴饮，不留意天下事务，崔植、杜元颖没有长远谋略，不懂得国家安危的大局，只是推崇张宏敬，只割出瀛州、墨州二州让卢世梅统领，其余的都归张宏敬管辖。朱克荣等人长期旅居京城，甚至借讨衣服食物，每天到中书省请求官职，崔植、杜元颖不理会他们。等到任命张宏敬为幽州节度使，勒令朱克荣等人回本军听候差遣，朱克荣等人都愤恨不满。在此之前，河北的节度使都亲自经历寒暑，与士兵同甘共苦。等到张宏敬到任，仪态从容，娇贵，坐在轿子里，在万众之中行走，燕地人感到惊讶。张宏敬庄重沉默，自恃尊贵，隔十天才出来一次坐堂决断事务，宾客和江吏很少能听到他说话，感情不沟通，正是多委托给幕僚。而他征辟的判官韦庸等人多是年轻轻薄的人，嗜酒豪放，出入时传呼声势很大，有时夜里回来烛火满街，这些都是燕地人不习惯的。皇上下诏赐给将士100万名钱，张宏敬留下其中的20万名充作军府杂用，韦庸等人又克扣军士的粮食赏赐，用严法约束他们，多次用反鲁之类的话辱骂立足，对军士说，如今天下太平，你们能拉开20重的弓，还不如认识一个字。因此军中人人怨恨愤怒。